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在前边的视频谈到了人的自由啊，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有选择顺服上帝和悖逆上帝的自由。那么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么人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之间怎么能够协调呢？所以有人就认为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认为是彼此对立的，难以共存。为什么？因为如果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人就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反过来说，如果说人可以顺服上帝也可以背逆上帝，那么神的主权又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他们认为这两者是完全是矛盾对立的，不能够共存。但是圣经的启示并不是这样的，圣经的启示常常是把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放在一起的，一点都没有。我们来 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大家很熟悉的约瑟的故事啊，这记录在创世纪的第37章到50章。那按照圣经的记载，约瑟原来在家里是一个被父亲以色列所溺爱，非常自负的一个孩子。后来呢，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们都很嫉妒他，就把他卖到了埃及为奴。经过很多的艰难坎坷以后呢，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所以从埃及，约瑟从他的家乡被卖到埃及，从奴仆变成宰相，这都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也就是都是上帝的主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当后来迦南地闹饥荒的时候，以色列的全家能够迁到埃及而不会遭难。所以这件事情在约瑟的心目中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就看创世纪45章，当约瑟在埃及与他们哥哥们的相认的时候，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是这样说的。约瑟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唯要叫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弟兄姊妹朋友们看见了吗？所以约瑟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他会到埃及来，是就是要保全以色列的余种。那后来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过世以后，哥哥们又非常的担心，所以当父亲在世的时候，约瑟没有报复他的哥哥们，可能是也看见老父亲的面上。可是现在父亲已经过世了，说明他们又担心他们以前对约瑟的这种恶行会遭到报复，所以他们又跑到约瑟的面前，俯伏在约瑟的面前。这时候你们看约瑟对他们怎么说呢？约瑟是这样说的，这是在创世纪的50章19节到21节的经文。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吧？哥哥们的意思，他们的自由选择的 是要害约瑟，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就是要通过他来，约瑟来到埃及当宰相，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你看，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和人的自由是并行的。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卖约瑟，他是出于害他的心，不是上帝要他们做的。他们必须承担自己的罪责，但是上帝却用这件坏事成就了他的美意。所以以色列的家族能够在埃及居住繁衍。所以430年以后，当摩西率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的人已经有百万之众。圣经记得很清楚，光是男丁就有60万，那60万再加上家眷，那上百万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以一个民族的姿态，上帝的选民的姿态，登上了人类的历史舞台。所以我们就从约瑟的故事看到，上帝的旨意、计划和人他们的自由的选择之间是并存的。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新约圣经，大家就常常讲到啊，犹大卖主的加利利的犹大，因为卖主，所以耶稣被捕，钉了十字架。所以有人就说啊，那因为犹大卖了主，所以耶稣才会被钉十字架，完成救赎的计划。那么犹大是不是反倒在这个问题上有功了呢？因为如果犹大不卖主，是不是耶稣就不会上十字架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救赎的计划，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但是加利人犹大他出卖主耶稣为的是什么？他不是为了要成就上帝的计划。约翰福音12章讲得很清楚，他因为他贪恋钱财，所以他不仅没有功，他一定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主耶稣就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讲清楚了。在马太福音的26章24节，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的他所写的，但麦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兄弟们看见了吗？人子要上十字架，这是早就定好的，是经上指的他所写的，是上帝的计划。但是麦子的人他不是有功了，他有祸了，因为这个人他不生在这世上就更好。所以这同样看见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并行的。一个神学家叫做拜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人只能在上帝那里找到关于自己的起源和生存目标的说明，人的生命来自于上帝，又最终归于上帝，注定人与上帝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人在一生中应该努力地体会上帝的存在，上帝与人之间的契约，在道德实践中领悟人类生活的奥秘，体会圣经的教训，这样人才能够真正地将自由与责任、有限与无限、创造与承受、今世与来世有机的统一起来。啊，所以就看见这个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是完全是并存的。而这改革中的神学家 The Frame 他也这样说，他说啊，如果没有神的主权，人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呢，如果说对人自由意志的这个关注在本质上是对维系人类的伦理道德责任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 神的主权是人的责任的来源。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主权，人怎么做都不负责任，那就没人就无责任可谈。所以他说，因为统管万有的主是人类责任的来源和制定者。我们可以说，上帝的主权，也就是他的绝对的权威，奠定了人的责任。所以呢，圣经通常把这两个教义并在一起，并没有什么讲不通的尴尬之处。上帝主权，人的责任，人可以行事，但是他必须要按照上帝所赋予的主权和范围来做自由。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牵扯到一个概念的问题哈，就是说人的自由和人的自主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因为很多的神学这两千年来，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这个关系一直是神学界一辩论的焦点。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对自由的如何定义自由。如果把人的自由定义为人的自主，那么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自由就一定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如果把人的自由定义为人的自愿的选择的能力，那么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一个张力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缓解。所谓的自主，就是原来是这个希腊字啊，但是后来它是一个复合字，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所谓的自主就是人给自己设立律法。也就是说，一个自主的人，他可以决定自己，不仅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而且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不受任何管辖。那如果是人是自主的人，那么人的自主与上帝的主权一定是尖锐的对立。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一位全权的造物主，他绝对不可能与一个有自主权的受造物并存。但是事实上，人的自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作为一个受造物，他不可能逆自然规律而动。如果一个人他就要随便在一个高高的悬崖上，他一定就往下跳，那肯定就是要摔坏。所以他不可能逆自然规律而动。那么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他也必须要遵守社会的法律。他如果随意的杀人，随意的偷盗，随意的抢劫，那最后肯定被关，甚至被杀，他就没失去了自由。那么作为一个有灵的活物，人必须降服在上帝的属灵的法律之下，所以人的自主是不可能的。但是受造物常常是不甘于自己受造的本位，就想企图与造物主平等，摆脱离造物主的管辖，这一直是受造界面临的极大的试探。所以天使如何会堕落，那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可能认为这是天使堕落，就是自称为神。亚当夏娃的堕落，我们后面会讲，也是同样的，要自己决定好坏，自己来决定能吃不能吃。所以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主是不能够共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人的自由理解为人自由的选择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顺服上帝，也可以选择背离上帝，有这个权利，而且由此他必须承担责任。如果把这个自由理解为这样的话，那么人的自由和上帝的主权的张力就可以被缓解了。也就是说，在这种理解下，人的自由是在上帝的主权下有限的自由。 人可以选择顺服上帝或者背逆上帝，但是必须要承担后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由就不会危及危害上帝的主权。反过来说，允许人有这种自由是上帝的旨意。当人能够运用这种选择顺服或者悖逆的时候，正是体现了上帝的主权。所以人只能在上帝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而且必须为上帝制定的法律自负后果。你比如说我刚才讲了，施主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分善恶树的果，他有这个自由，但是他若是吃了就必定死，不吃就可能永远活着。亚罗亚他可以选择造不造方舟，进不进方舟，他有这样的自由，但他如果造了进了方舟他就存活下来，他如果不造方舟不进方舟，他就必然会被洪水所吞没。同样在出埃及记我们也看见，当时上帝在行的第十灾就要击杀一切投生的这个时候，他吩咐以色列人把羔羊的血抹在所居住的房屋的框门框和门楣上作为记号，这样的话凡是看见天使看见门楣上门框上有羔羊血的，天使就过去了，这 pass over， 这就是所谓逾越节的来临。所以同样以色列人有选择，他们在门楣上或者门框上涂抹或者不涂抹羔羊血的自由，但是他们如果涂抹了，那么长子就不会被击杀，如果不涂抹羔羊的血，长子就必死。大家看见没有？所以人可以有自由，但是他这个自由一定要负后果。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上帝同样把信耶稣不信耶稣的自由放在每个人的面前，但是信子的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所以信不信人可以有选择，但是就要负其后果。信和不信这个一个字的差别，乃是永生和永死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从刚才前面谈到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赋予人对他说不这样一个权利，就显示了上帝的自信和对人深切的爱。上帝不需要人呆若木头或者石头，他要让人有思想有责任心，他允许人在顺服和悖逆中磨练学习，品尝他，认识他，从心里信靠他。所以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是并存的，人的自由是上帝所赋予的上帝的形象之一。上帝赋予人的自由，让他们选择可以顺服神和悖逆上帝的这样一个自由，就是要让人在顺服或者悖逆，在成功和失败这个当中不断去磨练，去品尝，最后真正认识到上帝是真善美，从心里愿意顺服上帝，信靠上帝，跟随上帝，这才是上帝造人的目的。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 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